捡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好，欢迎大家啊，在9:40的时候啊，在这个周四的晚上，锁定我们调频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啊。大家现在收听的是每周四为大家带来的读书观影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 Jason。
我是 Mia
啊，这个都啊不需要我
介绍，超级主动。
OK， 好，那么又到了周四的时间啊，这个是非常期待和大家的再次在这个电波上的相遇啊。这个，那我们这次本周呢，米娅，我们到底讲什么？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话题是王家卫和他的电影美学。
嗯，王家卫啊，王家卫，那个大家应该有所耳闻吧？这个导演，
王家卫应该是一个就是怎么说，观众朋友对他比较爱憎分明的这么一个导演，就是喜欢他的人非常喜欢，
嗯，
讨厌他的人就简直提他的名字都不想提。
有到这样程度？
有，他那个香港那边好多就是，大众对他没有那么接受。其实我觉得就比较接受那种泰囧这种片的这种观众朋友也应该不太会接受。
OK，
王导。
OK， 王家卫，所以。一讲起他的名字，可能大家第一印象是会想到，可能就会想到文艺这两个字吧，
就会想到梁朝伟和郑门玉
啊，对对，或者这两个他比较御用的演员，
对对对，
确实他的片子，他算是一个，跟我们上次讲过蔡明亮有点类似的这么一个，不是特别追求商业方面的电影的这么一个导演嘛，但是说他没有做到像蔡明亮那种
纯艺术，
对，完全没有，就是说，完全没有商业上的打算，也没有。那他毕竟还是御用了，你别管他说是御用吧，就是梁朝伟啊、张曼玉这些都是大牌嘛，所以他还是他，而且他跟蔡明亮这样的导演是非常。对自己中意的演员是非常的情有独钟，所以他们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出现在他的作品里面，就像这个蔡明亮一样啊。那么这里就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王家卫的生平吧。
嗯，
那么王家卫啊，他现在已经是有一个太平绅士的封号哈，他是生于上海。然后他5岁的时候呢，是随家那个移居香港啊，然后他是原来是香港理工学院这个美术设计系的，读了2年之后呢，他就决定不读了，他就进去那个电视广播有限公司的导演培训班啊，训练班，去当这个助理了，然后呢，然后又出现了他这个算是他职业生涯里面算是对他两个比较帮助大的人吧，一个是甘国亮，就是甘国亮也捧红了，也不是捧红，就是发掘了像王晶啊，就这样的一代，就是说幕前幕后的这么一代，他那个王家卫和王晶算是一代人嘛，
嗯，
所以呢，他就开始为这些电视连续剧啊，你知道这种东西写剧本。所以说王家卫呢一直也是把甘国亮当成他的伯乐吧。然后82年他离开电视台，投身于这个电影圈的编剧。所以说直到其实他的第一部的处女作，他不算是他触电吧，但是他自己作为导演的这么一个处女作是88年他才这个拍出他第一部。叫《旺角卡门》啊，大家应该是有所耳闻，因为在里面，这个也是有非常这个三位巨星啊为大家这个助阵啊，刘德华、张学友和张曼玉。好，那么接下来在这个广告之后呢，为大家带来更加详尽的这个王家卫的和他的电影美学。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好，那么在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调频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大家收听的是每周四为大家带来的读书观影节目，我是今晚的主持 Jason， 还有
我是 Mia。
好 ，Mia。好，那么刚才讲到王家卫啊，王家卫他的处女作啊，《旺角卡门》啊，那么《旺角卡门》里面有刘德华、张学友和张曼玉啊，这是当时三个属于非常火的吧，就是
其实当时的时候这三个演员还是属于比较就青涩，他们刚刚出道，
对对对对，是青涩的火的年轻人，
对对对对，
相当于像杨幂啊，
没有比杨幂那会儿名气差很多，
对，可能我这个不是我不知道，
就是可能像
那个柯震东，可能当时他有演过这么几部片子，然后开始蛮火的了，当然不像现在这个样子，现在这个媒体这么发达，
对对对，
每个人都知道，但是就是说当时这三个人还是算是蛮火的新星了，
嗯，
然后怎么说呢，但是这部片子它首先没有给其实它这部片子没有说有很有这个王室的这么一个风格在里面，我觉得这部片子更多的像是当时的一个主流，它是因为当时的香港正在经历它一个非常黄金的这么一个电影期嘛，就是爆炸期，可能一年会有几十部甚至上百部的电影出来，
嗯，
然后大部分的题材都是关于这种黑道了，你知道，
嗯，
黑道爱情啊，兄弟情，嗯，然后为了女人啊，打打杀杀，这样就是这种江湖嘛，就是那种啊江湖的感觉，
嗯，
所以《旺角卡门》也是不例外啊，这就是这么一个片子，就是讲的一个。嗯，刘德华是饰演相当于是一个大哥，然后张学友是个不懂事的这么一个啊小弟吧，但大哥一直很照顾小弟这样子，然后张曼玉呢就是属于这么一个楚楚动人的这么一个
表妹
啊，对，就是属于一个跟他们没有特别这个共，
就是好像是一个两个世界的一个，
对，没有特别交集的这么一位，就是说像是对他们来说可能像是一个天外飞仙这种感觉，因为他们在道里面，他们在江湖里面应该是碰到的这种女孩，但是
对，或者说是一个就相当于说是心灵的一个世外桃源，
对对，所以对他们来说这个是一个对刘德华来说了就是一种啊，不是这种 set up 是非常当时非常典型的，
嗯，
就是这么啊道中人和道外人这么一个交集的这么一个故事，那最后当然也是以悲剧结尾哈，嗯，
对，就是刚才 Jason 说到说这部片子没有特别多的王室风格，的确就是我们在回顾这部片子的时候哈，可以看到王家卫在他用的电影的这个画面感上比较偏向于就胶片感，
嗯，
很旧的那种感觉，然后他用了比较重的蓝色和青色，
嗯，
然后人物他打了很就是其实王家卫一直都比较善于用光在人脸上造那种各种的阴影，包括我们到后来看到2046，看到那个东邪西毒，
嗯，
那个终极版包括初级版也有，就是那些不同的光打在男女主角的脸上那种错觉感，王家卫在这部电影里也有用到说人物和阴影的感觉，但是就像 Jason 说的，刚才说他比较主流是一样的，包括他的台词，因为王家卫刚刚从那个编剧这行出来哈，
嗯，
你看他写那台词有很多都很有意思，他说啊，我宁愿只做一天的英雄，我也不愿意做一辈子的就是城市是条虫，然后他有一些很多世俗的那些取悦大众的那种元素在里面，
嗯，
包括他用的这种颜色也是当时比较符合于主流香港电影的那种氛围，
嗯，我觉得这个画面感来说，所以怎么说呢？所以电影其实它本身，它是一个
一部成功的电影它绝对不是偶然的，我可以这样说。它需要非常非常多的元素一些结合在一起。就像我认定为就是他鉴定他奠基他自己王室风格的开始是和杜可风的
加入是
加入是他的他和开始和王家卫开始一起制作电影是非常非常有关系的。因为你知道我们知道这个电影电影首先它现在我们的看的电影已经跟初期的电影它的初衷是非常不一样的了。因为初期的电影它的一个初衷只是完全可能用于记录，仅仅是一个工具而已啊，就是说拍在那里或者就是一开始就看慢慢发展呢，发展到后面的表演艺术啊，有些人会对着电影对着镜头开始表演，就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那种舞台剧了，但是说录在这个电影的胶片里面的这种感觉啊。但是再往后面发展，我们现在相当于我们现在是处在电影界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时期了嘛，所以你就可以去看这个电影更多是一本书的延展嘛。它本身是有个剧本的，对吧？所以王家卫来说
其实说到剧本哈，我们又说到了王家卫导演另外一个特色，他是一个不写剧本的导演。王家卫我原来比较小的时候哈，对他印象就是哎，这人是不是盲人，因为他是中年不管室内室外他都会戴着一个大墨镜。
对对。
后来呢进一步了解以后觉得这个人讲故事非常有意思，因为你觉得他讲故事的方法和正常人不一样，你永远找不到说一个具体的开头具体的起因和一个清晰的经过。他的故事也没有什么高潮，也没有什么明确的结尾，比如说我们将要等一下说到的《花样年华》，你不知道这个故事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你不知道这个故事会结束在哪里去。就是他是把一个人的一个片段拎出来看，然后呢你看到他这种很奇怪的表达方式，你就会想哎，这人谁给他写的剧本，你会发现哦，是王导自己在写剧本。然后王导的剧本就是他每天拍戏每天改，然后今天拍完了以后呢哎，又不要了，再换一个，不停的这么不停的往复。所以你会看到的是更多的是一个成年男子内心的一种纠结，包括你能看到说王家卫他是上海出生的，但他其实生长在香港，
没错，
可是他的电影里有很浓重的上海情节。
对，这正是我要说的。其实我们之前也说过，一个导演他拍一个片子难免会将自己的一个
经历嫁接过去，
经历或者是自己的一个身份的一个东西引现在他的电影里面。所以你会看很多的上海元素了没有，比如上海移民，阿飞，
对，
阿飞正传就是上海移民，
对对对，
然后花样年华上海，对不对？上海的房东老太，
对，
就是非常有这种上海元素吧，就是说不可能不是特别浓的一笔，但是说绝对在这里面是占有分量的。
对，就包括花样年华里面他，你记不记得就是梁朝伟去跑去找，就他回忆他跟巩俐的那一段经历
啊，那是2046了吧？
哦，哎不，哦是吗？
对，
哦是吗？那我记错了，有点，那就说2046，就是梁朝伟回忆他跟巩俐的这一段，因为他为什么我会想错啊？因为他在2046里讲巩俐的这个，他叫苏丽珍，他和在那个《花样年华》里的女主角是一个名字。
是啊，他们也是差不多是一样的身份吧。
对
对。
然后我觉得其实他跟巩俐的那段对手戏更多的交代的并不是说他和这个女人最后怎么样了，我觉得他是对一种上海情节的揣度，就是一个真正没有说生活在那种气氛下或者说没有说一直被那种气氛包围的一个成熟的男性，对那种有上海情节的女生或者有上海情节的爱情的一种揣测，一种向往，一种捉摸不定， 就是他那段戏演的很有意思，包括最后他在街角抓着巩俐的时候，
嗯，
对，所以我觉得王家卫，讲故事的，就包括我们现在说啊，这个世界上的大导演很多，为什么说对王家卫这么尊敬，也是因为没有一个人像王导这样去讲故事，然后人家都说哦，王家卫是世界电影史上不可能避开的一页，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奇葩的人。然后我们看到的好多我们所谓的明星啊，张国荣、张曼玉，为什么他们在就是法国，法国也好啊，北欧也好这么火，特别是梁朝伟，你看梁朝伟其实为什么刚才说到蔡明亮啊，就是因为，梁朝伟就跟蔡明亮用那小康似的，就是比较忠诚于王家卫，没有太跟其他导演过多的合作。但张国荣我们看到他有跟比如说陈凯歌合作《霸王别姬》，也在国际上就参逐过这种大项的奖，但是梁朝伟所有在国际上露脸的，他能称之为影帝，全部都是依托于王家卫的这种艺术电影。
所以
他其实王家卫真的成就了一大批有名的演员，张曼玉、梁朝伟、王菲，包括后来的章子怡，虽然章子怡是最开始跟老谋子出来的，
是，
然后包括我们说我们，那叫什么来着？那个男星，我忘记了，
张震吗？
啊，对，就是这一些，
张震其实还有刘嘉玲，其实也
对，刘嘉玲，就这些，他是我们可圈可点那种，就比较，我们说演技很好的这些女星，很多都是通过王家卫这种不打稿的这个剧本搞出来的。说刘德华当年最害怕的就是拍王家卫的电影，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演。然后我记得我当年看张曼玉拍的一个片子叫《阮玲玉》，这虽然不是王导的戏啊，但是你能感觉到就是导演跟演员说戏的那种关系。那个片子是他把演员就导演怎么跟张曼玉讲说你要如何演阮玲玉，然后这段给记录下来了，然后又把他演阮玲玉的这段又给演出来。就你能看到一个演员的切换。其实我觉得当时我看的那个启发，我有在想那王导到底是怎么在拍电影的，所以其实他给了观众很多可以想象的空间。王导是一个挺神奇的人，你永远就包括你是一个观众，你也不知道到底应该顺着哪一条思路去想。你说是这个跟着男主人公去选择，还是说跟着女主人公去逃避？他有一种你作为观众，他交给了你一个选择性。所以王导的电影高明在这个地方，我个人作为一个观众的感觉。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怎么说呢？王家卫的电影不能算是主流，不能算是主流。这个就是一个，他的一个风格吧。我可以说，他应该自己秉承了一股这个十年磨一剑这种的，这种不骄不躁的这种拍片风格，所以我还是挺欣赏他这方面的。
对，说那个什么张震拍完那一代宗师都是什么黑带了，还是几段？
对，所以
说那个梁朝伟是那个咏春拳的关门弟子了。
哦，是吗？
就人家就是他的两个主要演员拍完这一部戏以后都变成武学大师了。
对，因为一代
拍了十年嘛。
对，拍了十年，用了十年的时间。花样年华是用了四年，五年啊，四年还是五年，反正就是他有自己的节奏，他不跟别人走啊，这个也是他的一个风格吧。然后这个马上到整点了啊，这个时间过得真快啊。那么我们进一段那个整点报时啊，之后马上回来。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this station,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LCK FM 98.9 Digital HD3 Seattle.
西雅图家园投资移民区域中心为您报时。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
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好，那么在整点报时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1150啊，西雅图中文电台。今天晚上周四，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读书观影的节目，我们继续聊王家卫和他的电影美学。那么刚才讲到王家卫，他的一些用的演员，包括他拍摄的时间吧。其实我个人是挺可以理解王家卫他的一个风格，包括他说可能没有一个固定剧本的这么一个风格啊，因为更加是一种，所以他的电影给人感觉就是特别的随意吧，特别的写意哈。你可以说好听点是写意，说难听点你可能就是看不懂，就瞎搞，可能就觉得就是他没有一个所谓的电影学上面的一个 flow，
嗯，
他的 flow 是随便他的。我可能今天 feel like this， 所以说我就剪成这样，哎，我就喜欢这么剪，我就是这样。
对，
包括《花样年华》，其实一开始看的话，不是一开始看，就是说，看你如果第一次看他一遍的话，你觉得这个很卡，有点卡。为什么他很喜欢用黑屏切？就是你看了一半，现在我们就习惯就是说，这种无缝的这种剪切方式啊。但他有没有就是给你来一个0.5秒的黑屏，然后就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故事，觉得就是一个小碎片小碎片小碎片，然后再
有点像在做那个 R project。
对，然后张曼玉一看花样年华出来，说张曼玉又换了一套旗袍啊，又是一个不同的故事，又和这个啊那个梁朝伟又换了一条领带啊，这个领带旗袍是换的非常非常的勤了，我都不知道是有几套，几十套吧。
我们现在说，就是说到这换衣服啊，就是Jason 说已经开始到王家卫风格的一种体现，这种随意性。我要说的是画面，也是刚才像我们说《旺角卡门》比较随主流，有那种胶片感，他用了很多的深蓝色啊、深绿色。我们其实从《花样年华》之前比较早那个片子叫什么？
《阿飞正传》啊。
《阿飞正传》后面的一部。就是从
重庆森林，
比那再早一点。Anyway， 就反正是从他大概三四部的片子开始，他就开始进行一个调，包括你看最明显就《春光乍泄》，《春光乍泄》是一个同志片，然后呢，他有一幕戏是他们坐在他们家的这个客厅里面，外面的光线透进来的时候，这个光线是绿颜色的，就是我们任何一种自然的光线达不到它这种绿色，所以王家卫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你可以说是杜可风摄像的问题，你也可以说是王家卫要的就这种感觉，他把光线的颜色调得非常的大，他会让阳光并不是说更刺眼更黄，他是向另外一种方向转，
他可能就是调色了。
对，他会把他的颜色，就他拽的这个颜色会让你觉得不是那么正常人用的那种颜色，很奇葩的一种颜色。就包括我想到他那个《东邪西毒》里面，有一幕说桃花是刘嘉玲嘛，然后呢张曼玉坐在那块说这个张学友就是其实一直心里是想的是桃花，然后他就倚靠在他那个窗棂上，穿了一身的红，然后呢嘴也非常的红，脸很白，他的背景是一种深深的棕，然后其实它的这种颜色的运用，你就会感到说，很大胆，很出彩儿。因为你看它的这个，你把它的单揪出来，它更像一个时尚大片的杂志。它那种红的运用，有一种很苍、很凄美的感觉。然后你在《春光乍泄》里面，刚才我说到这个绿色的阳光，它让你感觉有一种不被接受的暧昧。就是你觉得，哎，这阳光不可能有这样的，就不应该有这样的东西，但它偏偏又出现了。然后我觉得它用这种颜色也在表示了一种就是不被接受的爱。但是它那个阳光又弄得你感觉很温暖，就很奇怪，很暧昧的那种感觉。
对，这个就不得不讲到就是一个铁三角的阵容，他和张淑平还有杜可风。你既然刚才讲到了，那其实他们已经达到了一个，杜可风和王家卫，就我的了解，我就是知道他们已经达到了一个默契，是王家卫和杜可风
相视一笑，
就是拍一个镜头，拍一组镜头的时候都不用太多交流的。杜可风就知道我该拍怎么样的风格，王家卫是绝对喜欢的，都是已经到这种程度了。
嗯，
所以说也可以讲讲杜可风这个人吧。杜可风我是觉得非常有意思的这么一个人。
嗯、杜可风，你说他，你把他定义成说一个摄像的，这有点太低估他了。因为杜可风实际上在艺术圈也是，就尤其在这个 contemporary art 这里面，也是一个非常，像一个游侠一样的人。他在不拍电影的时候，他做很多 installation 的东西。
嗯，
我前一段时间看到他在做的是一个，他做了一个double layer 的一个东西。
嗯，
第一层 layer 是女人的特写，脸部的特写，只有嘴和这个就是下半张脸。
嗯，
然后或者是很被头发盖住的，很模模糊糊的这个上半截，你看不到眼睛。
嗯，
你就感觉很性感。然后呢，他又叠加上一层是城市，
嗯，
这是，然后他把这两层就 print 在一个透明的纸上，
嗯，
然后他把很多很多这样类似的纸全部叠起来，他给挂着，悬挂着那种中空式的悬挂，然后他就悬挂成一个类似于，像屋子又不像屋子，方方的但又里出外进的这么一个东西。
嗯，
所以我不知道他当时，我没有看他就是创作的目的啊，我觉得他有可能在隐喻说这个城市实际上是由女性构成的，或者说是欲望都市，我也不知道啊，反正就是他有他自己的解读，但是他的感觉也是一种很怪异的感觉，不是那么说我们一看就好 fancy， 不是这种。
对，
然后杜可风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做电影的时候，我就是做电影，我就是做摄像，我要做王家卫最想要的。我不做电影的时候，我就做我自己最想要的。
嗯，
他说他特别喜欢这两种模式在他脑海中的这种转换。所以杜可风是一个奇葩。然后你看他这名字这么中国哈。
对，杜可风
是个
很有意思的人。
他是澳大利亚的吗？
对，他是澳大利亚人。
嗯嗯。
所以是个纯种的白人，和中国，他是个非常奇葩的人吧？就是，包括他做那个艺术，他的初衷啊，其实我有看过他的访谈，他就说他做的他的艺术，他做很多拼接嘛，包括，所以他说他的这些女人一些画像，都是他曾经喜欢过的，他中意过的女人，所以他就
这么直白，
对。然后他还说自己，其实我也挺能理解他。他就说，他的创作，其实他跟王家卫其实应该是不谋而合了，因为他说他喜欢那种不经过大脑的艺术，对他来说就是那种不经过大脑的创作。他就说白了，这个不太好听，但就是说，就是用你自己的直觉，就是感觉还有即兴，对于他来说。所以说你看他访谈，你可以看一个疯老头，一个疯老头就差不多60岁了，差不多爆炸头式的那个白发，你知道就在那里疯疯癫癫的，这个用英文，用普通话，用粤语，在那里回答这个各种问题，特别搞笑，粤语讲得特别好，普通话讲得不错，英文就不用讲了，是他母语，所以他应该要我一定排序的话，他就是他的法语也讲得不错，然后应该就是英文第一，法语和粤语我就不知道，应该是二或者三吧。普通话有一点口音，但粤语讲的真的是非常棒。然后就觉得特别搞笑，你知道吗？这么一个人，然后他自己生平也非常搞笑。他18岁就去船上当水手，然后就开始周游世界。然后他去泰国，好像从医。好像是跟着医生去跑，
嗯，
然后他去印度去务农，然后最后跑到香港，香港他去了香港中文大学，还是香港
就遇上了王家卫，
然后他是说，他本人是以杜可风这个名字重生的，所以说为什么他说，而且他自己说了，听了这个我也觉得挺伤感的吧，就那一段，然后他自己知道自己。注定是他5岁的时候，他就知道自己要孤独一生。他说，
因为他说他的职责，他的责任，他现在知道他的责任就是画面，就是他觉得他是在这个世上他最应该做的事情，他应该将他的时间，很多时间都就在画面上面，不管是电影好还好，还是你说的 installation 这种叫什么艺术 installation
装置
艺术 OK 那
装置它也是 based on 的那个
visual 嘛，就是 visual 视觉嘛，
对，
来就是这种视觉它的画面，所以它对他来说就是画面，就是他的所有。听到这句话我也挺伤心的嘛，有一点点伤感不是伤心。
作为同行看到了自己的命运孤老终身的。
其实这个我对这个看挺淡的哈，我不是说看挺淡，我不是说我这个对感情哈，我觉得我对这个东西看的挺随缘的，这个东西就是说感情这个东西没法勉强哈，确实。然后他还说了一句我觉得挺打动我的话，他就是说，而且他说我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我归属的地方是香港，他是这样说的。你想想看，一个澳大利亚人，土生土长的澳大利亚人，60岁左右了，56岁应该是，但六十岁吧，就算60岁，这么一个老头，哎呀不老了，其实60岁都现在来说哈，但是他可以大大方方的用粤语讲出这句话，我觉得非常不容易，真的非常不容易。这么一个可能一般人觉得不可以理解他哈，但是包括很难理解吧，就是但是其实我可以比较好理解吧，我就觉得他就是觉得他就觉得，他说我已经知道了这个职责，我5岁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我的责任是画面，所以他说我不能给予这个我喜欢的或者我爱的这个女人幸福嘛，不能给他们幸福，因为他说他应该是做不到，没有时间或者说没有这个想法吧，就是有多余的去做这个。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就是杜可风跟这个王家卫的相遇也是一种必然，两个都是野路子，都是有点神经病的这么一种状态，就是
对，
不是科班出身，所以他们的作品里面更多的是一种真诚和一种让你会觉得你会回味，你不知道他到底讲的这个东西是不是像我们正常通过观察通过推测能得到的一个结果。
对，
所以因为真的王家卫的时候有的电影他并没有说一个完全的悲剧结尾或者一个完全的喜剧结尾，他不能说是完全的结尾了，所以很难揣测。然后你刚才说杜可风这种有点悲剧式的这个表白哈，我觉得王家卫也是有这种表白的，比如他通过他电影里面的人物的对话，他张国荣曾经在他的一部电影里说我这个一生哈爱过好多好多个女人，我真的不知道哪一个才是我最爱的那一个，可能一直到我的最后一天我才能知道。所以你会发现可能他们两个都不是一个说对感情这方面特别特别清晰的人，就是一切跟着感觉走。然后我觉得杜可风说这句话哈有意思在哪儿，就虽然说你看似说他很无意很玩闹那种感觉，但他真的挺干事儿的。你看王家卫跟杜可风做的这些东西并不是什么高质量，并没有完全关注在票房上。杜可风说我的职责是画面，他也确实做到了，他用的这些画面是你一个科班出身的可能摄影师或者是怎么样，你会觉得哎这样不对称了，哎呀人物没有摆在这个二分点上，哎呀这个颜色并不是什么什么颜色，你会有更多的考量，但他完全打破了，就有一种他们两个的作品放在一起有一种充满幻想的感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然后2046，你刚才说你特别不喜欢这个2046这片子，我看了得有20遍我特别喜欢，就是他在我心目中的重要地位跟哈利波特是一样的，虽然这两个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 2046，就是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完全王家卫是开放的这么一种这么一种电影的方式。对，我不知道你是你能就是给我讲讲你是从哪儿不喜欢他吗？
我没有说哪里不喜欢他，我就说我这个片子不是特别中意吧。其实
是不是因为它太乱了不好看？
有点乱，有点跟不上哈。但是如果我要总结王家卫他的整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风格的话，我就说他的片子是介于写实与迷幻之间的。他不算是有纯迷幻的这么一个片子，他有写实的部分，
对，
但是他又不是纯写实，他里面有他自己迷幻的一个部分。所以说
他作品没法定义的，
所以说这种模棱两可的这种感觉哈，就是他看他片子最多的这个他的一个 style， 他的一个风格吧。然后因为确实就是像你说的，可能王家卫、杜可风他们两个人就是一个跟着感觉走的，
对，
这么两个人，所以说他们可以合作这么多年，
对，
合作这么久，
对。
杜可风在采访的时候就讲了王家卫，他都哭了，你知道那种笑哭的那种感觉。他说：“哦，我帮王家卫拍那么多电影，让他自己都笑哭了，你知道那种。”
他你看
不是就是
这种王家卫跟另外那个摄影师合作就没有那么
对和那个
没有
那
么久，
那个、
王伟平还是什么刘伟平、
啊、没刘伟强，因为刘伟强更多是商业的，他更跟商业以后，他跟王家卫合作了《旺角卡门》。包括重庆森林之后，他拍了《无间道》，
对，他不是一个路的，
对，然后就拍了什么《风云》啊，《雄霸天下》这种
好好好，
你知道啊，非常比较很港式的这种，但是又商业的那种嘛，所以说他们两个人不是特别那种亲密无间的这种合作吧，
就很拔起外衣，
对，然后杜可风我还可以稍微讲一下，就他特别有意思，他说对他来说，他说电影永远是第二位，第一位是什么呢？第一位是友情，他是个非常重情重义的人。
你这越说越像路飞跟索隆船长和副船长的关系
对，然后他说我拍王家卫的片子，
在我不练剑的时候就是路飞的副船长在我练剑的时候我就是要做第一剑豪的男人。
哇塞，这个都可以
像不像过去，像不像索隆？
像真的。所以他说我跟王家卫首先是朋友，这是最重要的，我们就有谊，钱什么的只是放到之后再说，因为你是朋友我才做，因为你是朋友我才帮你拍。所以真是挺有意思的，这么他们能混到一块儿去啊，那个这个可以说是臭味相投吧，
真的是臭味相投。
包括杜可风其实他也帮那个香港国际电影节拍了一些什么这种小短片什么的，所以说他蛮有意思的一个老头哈。所以这么看看，其实演艺圈哈，不像大家看的那么黑暗，也有我们看见，就是说，因为我不知道是现在
别说了骚年，
国内媒体无良还是什么，就反正大家都喜欢看有爆点的东西。你说这个东西有爆点吗？确实没有。
其实我觉得哈，就是我觉得王家卫火也是在咱们这个就类似于文艺男青年男青女这个小圈里比较火，真正有市场的泰囧，哎呀我就不想提这个片子了
啊，泰囧
就是真挺囧的，简直是一个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就是不是说建议大家多么去学习王家卫，因为我觉得这个跟人的性格是一样的，你很难去学他一些什么东西，很你做不好，就在王家卫这个没有章法的这种拍摄方式来说，你学不好就东施效颦了。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些点可以去抓，比如说王家卫是如何用台词去抓住人，他叙述的方式虽然你不可理解，但他这种没头没尾的故事反而也挺有趣，只要你讲的方式好，他也未尝不可说是一个新的尝试。另外就是我们说杜可风哈，这个副船长
副船长
对他的这个画面感如何把握，包括你看王家卫拍片子， 特别晃，叫他那王家卫是、也可以说杜可风是，他是跟着人走、
嗯、
你看他追着人拍，这个镜头感很晃动。我们看嗯、重庆森林的时候可能体会最多，就是你跟着那个谁骑自行车还是骑摩托车在后面晃晃晃晃得很厉害，他是拿着手提着这个东西、
嗯、
所以我们后来的电影就是包括欧美都采取了一种说就是跟拍，就这是从王家卫来的，所以王家卫对、
嗯、
对电影史做了很大的贡献。
嗯，
然后嗯，其实我还是就是之所以今天提到这个片子啊，也是出于私心。我们这个翠色Trace Me、
啊、这个说好的、
这个、
我要给你打广告，我给忘了，现在补上、
啊对啊、
现在补上。
对，我们呢这周其实做了一个我们读书观影嘛，推荐一下大家、
啊、没错，
在微信上找我们这个翠色工作室 Trace Me Studio、
嗯、
这个微信的公众号、
嗯、
我们最近的这个这篇文章就是讨论了一下王家卫式的摄影和经典台词，它是这种让人愉悦的忧伤，总有一句适合你。对，反正就是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话，不妨真的看一下我们这个嗯简单有趣的这个嗯小文章，你可以通过你喜欢的台词或者你觉得哎有意思的画面去找这个影片来看。因为你要是真的盲目的找找说王导的这个电影，你可能看两个你就觉得哎呦这哪儿就没什么爆点，没什么意思，你可能会放弃。但你也许最开始从你感兴趣的小小的这个小一点来看，你能进入我们的文艺圈来欢迎你。
啊，那
这个文艺男青文艺二叉男女青年这个圈儿、
啊、
简称文艺圈。
嗯，对，所以王家卫是个挺有意思的导演啊、包括他的片子，大家如果之前没有特别关注他的话，希望通过这期节目大家可以重新认识我们的王家卫啊，这个生于上海长于香港，然后这么一个比较随性的，喜欢装吧，装，不是喜欢装，对，不是喜欢装，那个喜欢戴墨镜的啊，戴墨镜的这么一位啊，这个文艺中青年了，不是文艺中年了，这已经，
嗯，
老年了，已经快，
嗯，
老年了，对，所以怎么说呢？
所以 ，Jason， 你以后要做导演的时候，你有没有想给自己弄的外形也像王家卫这么靓丽一些？你准备戴一个什么样的眼镜？
啊，我觉得我会换眼镜吧。对，
哎，其实你可以，
这个、
哎，你看过没看过？就最新那期叫什么《一战到底》，
那个
夺冠的那男的，他戴一白手套。你可以以后也这样，弄
一
个。一
战到底是什么啊？
一个娱乐节目。
哦，好吧。
你也可以搞一个那个，就类似于夸戴一白手套。说哎，我这个 Jason 导演，人家看、
哦、
不用记得你长什么样，记住你这个标志就可以了。
哇塞，这个那不行，我觉得我本身就长得挺有特色的，我的脸这个首先就啊这个够人让人记住，这个一上这个屏幕绝对占了这个屏幕的可能30%，所以说啊这个我还是有信心。那不过今天这个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哈。非常欢迎这个米娅，这个给我们带来王家卫啊，给我们推荐这个王家卫，这个和他的电影美学。那请大家呢，最后也给他做个小广告啊，就是Trace Me，
翠色工作室，
翠色工作室啊
，Trace Me
啊 ，Trace Me 啊，那个 Trace Me 工作室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好，那么多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啊，收听我们读书观影的节目。那么。接下来呢，还有我们其他这个西雅图中文电台啊、精彩的节目，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调频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那么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了，
好，拜拜，
拜。
Bellevue 的 Steinway 钢琴行邀请您光临西华盛顿州唯一授权的 Steinway 销售中心，我们有众多全新 Steinway Boston 和 Essex 钢琴供您的孩子和家庭选择。朗朗说 Steinway 钢琴无与伦比，为了您的方便，我们在 Bellevue Northeast 的店面一周7天营业，详情请查看 steinwaybellevue.com steinwaybellevue.com。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 206-286-1688。
成立于1992年的 Reliance Mortgage 是华盛顿州最有经验的华人贷款公司，给您最好的利息是我们的承诺，全心全力、专业规划、最佳口碑，就是合理贷款公司 Reliance Mortgage。 电话425-451-8889，转分机号248，或者拨打手机206-949-4562 206-949-4562，贷款执照号 510-LO-23202。